第257集。
众人听萧峰突然说出，他们所在的房屋正是萧峰异父异母的家，大家都吃了一惊。萧峰手掌上托着那只小小木壶，凝目注视，灯火昏黄，他巨大的影子照在泥壁上。他手掌握拢，中指和食指在木雕小虎的背上轻轻抚摸，脸上露出爱怜之色，说道：这是我义父给我刻的。那一年我是5岁。义父啊，那时候我叫他爹爹，就在这盏油灯旁边给我刻这只小老虎。妈妈在纺纱，我坐在爹爹脚边，眼看着小老虎的耳朵出来了，鼻子出来了，心里真是高兴。段誉问道：大哥，是你救我到这里来的？萧峰点点头道：是。原来那无名老僧正为众人说法之时，鸠摩智突施毒手伤了段誉。无名老僧袍袖一拂，将鸠摩智推出数丈之外。鸠摩智不敢停留，转身飞奔下山。萧峰见段誉身受重伤，忙加施救。玄生取出治伤良药给段誉敷上。鸠摩智这一招火焰刀势到凌厉之极，若不是段誉内力深厚，刀势极凶之时，便自然而然地生出暗劲抵御，段誉当场便已死于非命了。萧峰眼见山风猛烈，段誉重伤之余不宜多受风吹，便将他抱到自己昔年的故居中来。他将段誉放在炕上，立即转身，既要去和父亲相见，又需安顿18名契丹武士。万没料到，他异父异母死后遗下来的空屋，这几天中竟然有人居住，而且所住的更是段誉的旧时。萧峰再上少林寺时，寺中纷扰已止。萧远山和慕容博已在无名老僧佛法点化之下皈依三宝，在少林寺出家。两人不但解仇释怨，而且成了师兄弟。萧远山所学到的少林派武功既不至传至辽国，中原群雄便都放了心。萧峰影踪不见，18名契丹武士在灵鹫宫庇护之下，无人得以加害。各路英雄见大事已了，当即纷纷告辞下山。萧峰不愿和人相见，再起争端，当下藏身在寺旁的一个山洞之中，直到傍晚才到山门求见，要和父亲相会。少林寺的知客僧进去禀报，过了一会儿回身出来说道：萧施主，令尊已在本寺出家为僧，他要我转告施主，他尘缘已了，心得解脱，深感平安喜乐，今后一心学佛参禅，愿施主勿以为念。萧施主在大辽为官，只盼宋辽永息干戈，辽帝若有亲宋之意，请施主发慈悲心肠，眷顾两国千万生灵。萧峰何时道了一声是，心中一阵悲伤，心思爹爹年事已高，今日不愿和我相见，此后只怕更无重会之期了。又想，我身为大辽南院大王，身负南疆重计， 大宋若要侵辽，我自是调兵遣将，阻其北上。但皇上如欲发兵征宋，我自亦当极力谏阻。正寻思间，只听得脚步声响，寺中出来七八名老僧，却是神山上人哲罗星等一干外来高僧，旋即玄生等行礼相送。那波罗星站在玄寂身后，一般的何时送客。哲罗星道：“
师弟，我西去天竺，今日一别，从此相隔万里，不知何日再得重会。你当真决意不愿回去故乡，要终老于中途吗？”
他以华语向师弟说话，似是防少林寺僧人起疑。波罗星微笑道：“
师兄怎地仍是参悟不透呢？天竺即中土，中土即天竺，此便为达摩师祖东来意呀。”
哲罗星心中一凛，说道：“
师弟一言点醒，你不是我师弟，是我师父。”
波罗星笑道：“
入门分先后，悟道有迟早，迟也好，早也好，能参悟更好。”
两人相对一笑。萧峰壁在一旁，待神山道清哲罗星等相携下山，他这才慢慢跟在后面。只走得几步，寺中又出来一人，却是虚竹。他见到萧峰，大喜之下抢步走近，说道：“
大哥，我正在到处找你，听说三弟受了重伤，不知伤势如何？”
萧峰道：“我救他下了山，安顿在一家庄稼人家里。”
虚竹道：“那咱们这便同去瞧瞧，可好？”
萧峰道：“甚好。”
二人并肩而行，走出十余丈后，梅兰竹菊四姐妹从林中出来，跟在虚竹之后。虚竹说起灵鹫宫诸女和七十二岛三十六洞群豪均已下山，契丹一十八名武士与众人相携，料想中原群豪不敢轻易相犯。萧峰当即称谢，心想：“
我这个义弟来得甚奇，是三弟代我结拜而成金兰之交，不料患难之中得他大助啊。”
虚竹又说起已将丁春秋交给了少林寺戒律院看管，每年端午和重阳两节，少林寺僧给他服食灵鹫宫的药丸，以解他生死符发作时的苦楚。他生死悬于人手，料来不敢为非作歹。萧峰抚掌大笑，说道：“
哈哈哈哈，二弟啊，你为武林中除去一个大害。这丁春秋在佛法陶冶之下，将来能逐步化去他的戾气，也未可知啊。”
虚竹闷闷不乐，说道：“
我想在少林寺出家，师祖师父他们却把我赶了出来。这丁春秋伤天害理，作恶多端，却能在少林寺清修，怎得我和他二人苦乐的业报如此不同啊？”
萧峰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
呵呵，二弟啊，你羡慕丁老怪，那丁老怪可更加千倍万倍地羡慕你了。你身为灵鹫宫主人，统帅三十六洞洞主，七十二岛岛主，威震天下，有何不美呀？”
虚竹摇头道：“灵鹫宫中都是女人，我一个小和尚处身其间，实在大大的不便。”
萧峰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
哈哈哈哈， 你难道还是小和尚吗？
虚竹又道，星宿派那些吹牛拍马之辈又都缠住了我，不知如何打发才是。
萧峰道，啊，这些人也不都是天生这般，只因在星宿老怪门下，若不吹牛拍马便难以活命。啊，二弟啊，日后你严加管教，倘若他们死不肯改，一个个的轰了出去便是了。
虚竹想起父亲母亲在一天之中相认，却又双双而死，更是悲伤，忍不住便滴下泪来。
萧峰安慰他道，二弟啊，世上不如意事在所多有，呵呵，当年我被逐出丐帮，普天下英雄豪杰人人欲杀我而后快，我心中自是十分难过，但过了一些时日，慢慢的也就好了。
虚竹呼道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如来当年在王舍城灵鹫山说法，灵鹫两字原以佛法有缘，总有一日我要将灵鹫宫改做了灵鹫寺，叫那些婆婆嫂子姑娘们都做尼姑。
萧峰仰天大笑说道，和尚寺里住的都是尼姑，那的确是天下奇闻。
两个人谈谈说说，来到乔三槐屋后时，刚好碰上尤坦之要挖钟灵的眼珠，幸得及时阻止。
虚竹问道，大哥二哥，你们见到我爹爹没有啊？
萧峰道，后来没再见到。
虚竹道，嗯，混乱中群雄一哄而散，小兄没能去拜候老伯，甚是失礼。
段誉道，二哥不必客气，那段延庆是我家大对头，我怕他跟我爹爹为难。
萧峰道，此事不可不虑，我便去找寻老伯打个接应。
阿紫道，你口口声声老伯小伯的，怎么不叫一声岳父大人？
萧峰叹道，哎，这是我毕生恨事，还有什么话好说。
说着站起身来要走出房去，这时梅见端着一碗鸡汤正进房来给段誉喝，听到了个人的言语说道，
萧大侠不用劳你驾去找寻，弟子这便传下主人号令，命灵鹫宫属下四周巡逻，要是见到段延庆有行凶之意，便放烟花为号，咱们前往复原，你瞧如何呀？
萧峰喜道，如此甚好，灵鹫宫属下千余之众分头照看，自比我们几个人找寻好得多了。
当下梅见自去发施号令，灵鹫宫诸部相互联络的法子即是迅捷。虚竹一到乔三槐屋中，玄天部诸女便已得到讯息，在符敏仪的率领之下赶到附近暗加保护。段誉放下了心，跟着便想念起王语嫣来了，心里寻思，他心中恨我已极，只怕此后会面他再也不会睬我了。
心念至此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钟灵甚是关怀，问道，你伤口疼吗？
段誉道，哦，也不大疼。
阿紫道，钟姑娘，你虽喜欢我小哥哥，却不明白他的心事，哼，我瞧你这番相思啊，将来渺茫得紧。
钟灵道，我又不是和你说话，谁要你插嘴？
阿紫笑道，我不插嘴那 不相干。我只怕有个比你美丽十倍、温柔十倍、体贴十倍的姑娘插了进来，我哥哥呀，便再也不将你放在心上了。我哥哥为什么叹气，你不知道吗？哼，叹气便是心有不足。你陪着我哥哥，心里很满足了，因此就不会叹气。我哥哥却长吁短叹的，当然是为了另外的姑娘了。
阿紫无法挖到钟灵的眼珠，便以言语相刺，总是要钟灵大感伤痛，这才快意。钟灵一听之下甚是恼怒，但想了想，阿紫这几句话倒也有理，恼怒之情登时变成了愁闷。好在啊，钟灵年纪幼小，向来天真活泼，虽然对段誉钟情，却不是铭心刻骨的相恋，只是觉得和段誉在一起相聚，心中说不出的安慰快乐。段誉心中念着别人，不大理睬自己，自是颇为难过，然而除此之外却也不觉得如何了。段誉忙道，灵妹妹，你别听阿紫瞎说。钟灵听段誉叫自己为灵妹妹，而不再叫钟姑娘，显得甚是亲热，当时笑逐颜开，说道，
他说话爱刺人，我才不理他呢。
阿紫却心中大怒，他眼睛瞎了以后最恨人家提起这个瞎字。段誉倘若是说他胡说乱说，他只不过一笑，偏偏段誉漫不经意地用了瞎说二字，便道，
哥哥，你到底喜欢王姑娘多些呢，还是喜欢钟姑娘多些呀？王姑娘跟我约好了，定于明日相会，你亲口说的话我要当面跟她说。
段誉一听当即坐起，忙问，你约了王姑娘见面，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，有什么事情商量啊？见了段誉如此情急模样，不用他再说什么话了。钟灵自也知道，在段誉心目之中，那个王姑娘比之自己不知道要紧多少倍。他性子爽朗，先前心中一阵难过到这时已经淡了许多，倘若王语嫣和他异地而处，得知自己意中人移情别恋，自必凄然欲绝。穆婉清多半是立即一箭向段誉射去，阿紫则是设法去将王语嫣害死。钟灵却道，
别起身，小心伤口破裂又会流血。
虚竹在侧旁观三人情状，寻思钟姑娘对三弟如此一往情深，多半不是我的梦姑，否则她听到我的说话声，岂有脸上毫无异状之理呀？但转念一想，心中又道，哎呀，不对，
童老师伯、李秋水师叔以及余婆、石嫂、福姑娘等等，这一帮女子一个个的心眼甚多，跟我们男子汉大不相同，说不定钟姑娘便是孟姑，早已把我认出来了，却丝毫不动声色，将我蒙在鼓里。
段誉仍在催问阿紫，他明日与王语嫣约定在何处相见。阿紫见段誉如此情急，心下盘算着如何戏弄他一番，说不定还可以捡一些便宜，当下只是顺口敷衍。蓝剑进来回报，说到玄天部已将号令传出，请段誉放心。段誉说道，
多谢姐姐费心，在下感激不尽。
蓝剑见段誉以大理国王子之尊，言语态度绝无半分架子，对段誉颇有好感。
听段誉又向阿紫询问明日之约，忍不住插口道：“
段公子，你妹子在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却也当做了真的。”
段誉道：“姐姐怎知舍妹跟我开玩笑啊？”
兰剑笑道：“我要是说了出来，段姑娘定然怪我多口，也不知主人许是不许。”
段誉忙向虚竹说：“阿哥，你要他说吧。”
虚竹点了点头，向兰剑道：“
三弟和我不分彼此，你们什么事都不必隐瞒。”
兰剑道：“刚才我们见到慕容公子一行人下少室山去，听到他们商量着要到西夏去，王姑娘跟了他表哥同行，这会儿早在数十里之外了，明日又怎么能跟段姑娘相会呢？”
阿紫啐道：“呸，臭丫头，明知我要怪你多口，你偏偏又说了出来。你们四姐妹都是一般的快嘴快舌，主人家在这里说话，你们好没规矩，却来插嘴。”
忽然窗外一个少女声音说道：“段姑娘，你为什么骂我姐姐呀？灵鹫宫中神农阁的钥匙是我掌管的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主人要找寻给你治眼睛的法门，非得到神农阁去找书密钥不可。”
说话的正是竹剑。阿紫心中一凛，
这臭丫头说的只怕果是实情。在虚竹这死和尚给我治好眼睛之前，可不能得罪他身边的丫头，否则他们捣起蛋来，暗中将药物换上几样，那我的眼睛可就糟糕了。哼，我眼睛一治好，总要叫你们知道我的手段。
当下默不作声。
段誉向兰剑问道：“多谢姐姐告知，可他们到西夏去又是为了什么呢？”